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培灵会，大时代的基督徒考验。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又给我们这30分钟的时间呢，来思想神的话语。过去4次呢，我们思想过诚实的问题，思想过恩典的问题，思想过侍奉的时候的对工的问题，也思想过我们在这个侍奉成长属灵的操练当中属灵观念的错误的问题。我们分别借着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彼得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经历呢，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反省。今天是一个大的时代，是的，对我们国家来讲，对中国来讲，更是一个大的时代。如果你说50年前、80年前，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的贫穷跟软弱，那不是我们的时代。可是今天这个大的时代呢，中国人跟中国有关当局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在国际上都被注意，甚至在国际上都受影响。可是作为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应对呢？都有什么考验呢？讲到大时代呢，其中不能够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经济的发展。但是过去这30年来，我们也都体会到了，经济越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越表面，而生活有压力的时候，或者心灵感到有这个挫折的时候，那个孤单的感觉就更加深。所以今天我们问的一个问题是，你的安慰在哪里？我们从圣经里面的保罗，从保罗的经历来看孤单的考验，来看孤单的考验。我们很快的简短的做一个祷告，恳求我们的主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常常与我们同在，以致使我们在这个进步的时代，在这个大的时代里面，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都能够做忠心的仆人，都能做合你心意的工人，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成长。以下的时间也求圣灵与我们的听众同在，与讲的与孩子同在，让我们明白真理，坚定地站立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这样的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工作、侍奉甚至家人之间都会有一种情况使你感到孤单，再加上呢，你进修良友圣经学院读神学，学习圣经的功课真的是不容易，结果在疲累的时候，那个孤单对于我们要侍奉在教会有参与的听众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真实。之前我们看过摩西他在这个侍奉的对工当中，圣经强调过他自己一个人，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是出埃及记18章，可是在18章的之前呢，我们就知道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呢，因着食物的问题，因着饮水的问题，有很多的怨言发出来，摩西不能够解决，不是人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领袖能够解决的，结果我们看到他只能够向神呼求，他呼求的时候甚至透露了他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你可以看出埃及记15章25节、17章第4节。我感谢主，在良友电台、益友电台也参与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在空中辅导里面呢，有机会听一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跟代祷事项。有一位姊妹她说，丈夫患了小脑萎缩，身体不能够动，要帮助丈夫穿衣服，帮助他洗刷，帮助他喂饭，帮助他如厕、大小便等等，非常不容易。但是令我难以想象的是，这一位姊妹的儿子，20几岁的儿子，也同样的患了小脑萎缩的 疾病，也同样的不能行动。结果这一位做妈妈的也帮儿子每一天穿衣服脱衣服，帮他洗脸洗澡，给他们煮饭，帮他喂饭吃饭，帮他大小便。一个人要照顾自己已经是很忙碌了，但是像他呢，要照顾有疾病的丈夫，还加上要照顾有疾病的儿子。难道前面一生都要这样同时一个人当三个人这样生活下去吗？何况自己的生活还不富裕，还要出去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位女信徒，这位姊妹怎么样活下去呢？她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她一心一意的靠着全能的主耶稣基督坚持，在痛苦中以忠心，以信心，以爱心，甚至过着心中流泪的生活，但是力量是来自天，来自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看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侍奉的经验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保罗有他的限制，他也是人呢。使徒保罗他有没有病呢？有病。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他可能是有眼病，而且他也说他患过病。他去加拉太的时候呢，四章十三节说他患病。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讲到呢，他有一根刺，而且还祷告，这是他的软弱。可是他发现神的回答是，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可以刚强。因此今天我们也在这里勉励，如果收音机旁边、电脑旁边有听众朋友因着读良友圣经学院的同时要面对工作，又要面对侍奉，又要面对家庭，又要面对自己，仍然觉得是疲累，那么请你不要忘记使徒保罗，他在身体健康上软弱之外呢，他昼夜做工，到处布道建立教会，许多的事情他也挂心，他也祷告，那么他怎么样面对孤单呢？我们有几处的经文，先看第一处，那就是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九节。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九节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换句话讲，保罗在这里呢，他会有害怕，所以呢，主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说，不要害怕。也可能他在讲解圣经传福音的当中呢，有了胆怯，所以他就想少讲，甚至不讲。那么主跟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那么主的安慰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十八章的下一节，就是第十节，说，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这个城是什么城呢？是哥林多。使徒行传十八章给我们看到保罗来到哥林多这个大城市，而在圣经里面以及以后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披露了，在保罗一生当中传福音的那么多的城市里面，哥林多城是最难传道的城。因此我们看到，就在最艰难的时候，在他最惧怕的时候，主亲自安慰他。怎么知道他是惧怕呢？他自己也说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他就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什么呢？又惧怕。接着又说，又甚战惊。这临前二章三节的三个又啊，是很多真心要侍奉主的人都会体验到的经历。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但是他怎么能够过这个难关呢？就是在这样的当中，主安慰他。你的安慰在哪里？从保罗的经历看孤单的考验，保罗在最艰难的那个城市传福音的时候，主亲自安慰他。所以保罗住了多久呢？很长一段时间。十一节这样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讲神的道，教训他们。这是《使徒行传》十八章给我们看到的。弟兄姊妹，无论在哪一个城市传福音，如果你面临艰难的时候，或许软弱，或许害怕，别忘了，我们的安慰来自耶稣基督。保罗传福音来到一个阶段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来到23章的时候，有另外一种的难处发生了，那就是犹太老百姓，这个犹太教的，在思想上顽固的，成了他的敌人的，常常逼迫他的就是这些犹太人，结果呢，来造反，城里面呢，耶路撒冷有了轰动，有了骚乱，那么罗马兵丁呢，就把他扣押起来了，为了治安的问题，为了稳定的问题，当然把他扣押起来。那么就在这个当中，你看《使徒行传》23章11节，23章11节有这样的记载，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其实《使徒行传》23章，你从第一节慢慢看下来的时候呢，当然它的背景在22章也有，保罗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因为罗马兵啊，把他扣押起来的时候呢，甚至要鞭打他。就在鞭打的时候，保罗说，我是罗马公民呢。而罗马公民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22章28节那个千夫长啊是高官了，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采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变成一个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政治世界了。无论怎么说，对保罗来讲呢，他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他没有犯伦理道德甚至罗马帝国的任何的法律，没有犯法，但是他被抓了起来。在这样的一个人生最后阶段的一个转捩点、转折点，谁来安慰保罗呢？在你觉得委屈的时候，在你觉得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的心怎么能够平静下来呢？圣经就这样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你知道这个当夜，那一天晚上的当夜的白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3章第十节啊，前一节经文说，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这是一个很混乱的、很恐怖的，心灵跟情绪很受这个冲击的一天。而那天晚上，我们的主在保罗旁边跟他讲，放心吧，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定会去到罗马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从使徒行传22章一直到27章啊，这一大段经文就讲到保罗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到罗马。这个呢，也应验了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在第15章后半段他所披露的，一心一意有一个心愿跟意向，就是大使命传福音的消息要从巴勒斯坦传到当时的地级西班牙，而在西班牙之前呢，一定要去到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现在主跟他说，你会去到罗马。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记载里面，《使徒行传》22到27章，作者路加很详细的把神怎么样与保罗同在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主与他同在是他的安慰。你知道当时的情况啊，可怕到一个地步，再看下文的话，你会发现呢，23章第12节到第15节，我们在圣经传道的人物当中没有看到这么大的这个可怕情况，就是呢，甚至有一种叫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恐怖分子的出现的。 十二节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而这样发死誓的人，这个死誓就是，如果不杀死保罗，我不吃不喝，用生命来起誓的有多少呢？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所以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非常非常可怕。14节说，这些人已经起了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40多个人要来杀保罗的情况之下，你说是不是2000年前的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不是在今天就出现啊。这样可怕的情况之下，主亲自跟保罗说话，放心吧，放心吧。
弟兄姐妹平安，良友圣经学院从第8届本科课程开始，我们有新的调整安排。良友一台每天上午7点到8点，晚上8点到9点；益友一台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您安排的是2年制本科课程的第一年科目。每天下午2点到3点在良友一台，傍晚的6点到7点飞跃台为你安排的是2年制本科课程的第二年科目，欢迎你留意收听，按时的学习。
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收音机旁边益友电台、良友电台的信徒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个人有个人的难处，你最孤单的时候，谁安慰你？谁跟你讲放心吧，你前面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我跟你同在，谁呢？从保罗的经历，我们看到主与他同在，主亲自安慰他。而很稀奇的是，这件事不是一次，不是两次。看到《使徒行传》27章呢，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今天的人呢特别明白的，就是有天灾。在圣经里面非常稀奇的是，27章呢讲到这个狂风暴雨啊，古代的地中海啊，海上的航行是很频繁的，罗马帝国呢在这方面是很进步的。而我们又谢谢这个路加呢，非常专业的记载了保罗这个行船的海上的路程的这个记载，26章27章非常详细。甚至呢在27章我们有了一个资料，就是2000年前呢也有对这个台风起名字的这种的记录，对不对？27章的14节，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哥罗。今天我们看到台风啊，这个华南地区常常是遇到台风，我们知道菲律宾呢有的时候台风呢是往北去台湾跟日本，有的是往这个西北，就是去到这个香港，甚至广东或者是海南岛这一边，非常可怕的天灾。而就在当时他们的损失特别重特别大，27章详细的记载这些。可是其中有一句安慰的话，首先呢是保罗安慰船上的人，因为船上呢是好几百人，这是大船呢，中间当然他们也是换船了或者在岛上停住，这艘船呢27章的船呢能够坐276个人。因为遇到这个海难呢，保罗安慰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在昨夜站在我旁边，安慰他们，叫他们放心。因为27章22节说，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艘船。那么讲什么呢？27章24节，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就是罗马皇帝，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使徒行传27章23节 一直到25节。在天灾当中，那种生命受到威胁的关头，谁来安慰保罗呢？这次不单单是保罗了，跟保罗同船的人，咱们中国人说同舟共济，保罗同船的人也能够得到安慰了。你们放心，为什么？不要害怕，神与保罗同在。保罗在那个不稳固的船上，船会丧失，会牺牲，但是人却能够保住。这是神对侍奉他的人，对使徒保罗的安慰。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一路走来啊，真的是非常特别。研究新约圣经的人说，也因此啊，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这位医生呢，他看准使徒保罗是神所拣选的人。那么他一生有神的保守，在这一生有神的保守当中，你要留意啊，弟兄姊妹，难处都在的，我们是与困难一起生存的，这一点是很多人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呢，要矫正的错误。我们之前不是讲过了吗？从彼得的经历看属灵观念的考验，这属灵的观念你要纠正过来，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不再生病了，这个病毒啊病菌呢、啊、就不会干扰我的身体了，不是的。也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我做生意呢都是发大财的，不是的。你还是要按照神所定的这个自然律呢去生活。也就是有病毒来到你身上呢，你会生病，你需要吃药的，仍然需要祷告。你肚子饿了你不吃饭，连续三天不吃饭，你会瘦下去的，这是自然律，这是神所造的，我们要尊重。你做生意的时候呢，你买多少东西，有多少人需要，你能够卖出去，这是自然律的，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难处会没有。学生们信了主以后你考试自动考100分吗？不是的，哪一题难，哪一个科目要付代价去学习，仍然在的。但是信了主，在你孤单的时候，你知道他与你同在，他帮助你。保罗一路走来是这样，在哥林多城他体验了主的同在跟安慰。他虽然当年软弱害怕战兢，但是主告诉他说，我与你同在，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你。而他经历了哥林多城的释放以后呢，他有了勇气，给我们留下来的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当他被抓在耶路撒冷，千夫长跟他之间的那一种的压力之下呢，当夜主又显现安慰他，告诉他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也会去到罗马。在去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天灾有风灾，人们都很紧张生命会不会丧失，但是保罗体验到主站在他旁边，当夜主就站在他旁边说，放心吧。所以我们的答案很清楚了，从保罗的经验里面呢，我们能看到孤单的时候是主不会离开我们，只要你的心向着主是敞开的。最后他到了罗马，坐在监牢里面，因为他的身份是囚犯呢，在这个罗马的过程当中呢，要按着法律接受审判的时候，保罗写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封信呢，叫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一共有四章啊，第四章里面最后一段他讲到他当时的处境跟心情。四章十六节，我初次申诉，就是提堂了，没有人前来帮助，经斗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所以你看保罗一生经历过这么多神迹奇事，也这么多努力的传福音，也这么努力的读书，甚至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说他也需要读书，对不对？四章十三节非常著名的经文，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都知道的圣经经文，我也常讲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人们也会离开他的，他感到孤单，所以他的语气呢是很孤单的，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可是他心里面没有怨恨埋怨，他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弟兄姊妹，谁安慰保罗呢？ 他又老了，又冷了，他真的是很冷了，因为年老容易冷的，对不对？所以十三姐他要衣服，他说我留在这个特洛亚的那件外衣呢，你拿来。好，你看四章十七节，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主或者主的使者向使徒保罗显现，这四次的经文当中呢，第四次的经文有一个地方明显不同，是唯有的唯字。之前三次呢都是主站在他旁边，但是呢第四次给我们看到能够帮助他的人几乎都没有了，他身边来讲只有主站在他旁边，而且加给他力量，使福音被他都传明白，而且他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狮子口指危险的情况，危险的情况里面被拯救了出来。或许我们当中有人是年纪很老迈的，并且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我们也都会变成60岁70岁80岁老年的时候，肯定会有更孤单的时刻。可是透过保罗的经历来看呢，你那个老年最孤单的那一个时刻，谁能够安慰你呢？使徒保罗说唯有主在我旁边。做什么呢？不但是安慰了，是加力量给他，他需要力量。弟兄姊妹，人生前面要走的道路还很远，考验是不断要来的。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代，愿我们都做主耶稣基督忠心的工人，甚至一个小小的英雄。而这样的人在孤单的时候可以不害怕，因为你有安慰，有夺不去的安慰，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好，结束之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为广大的听众朋友祷告，为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祷告。在这个变化的时代，我们是有我们的软弱，我们也会孤单。主啊，但是你的话不改变，你自己的应许必定成就。当年你怎么样与你的仆人保罗同在，也求主今天与我们的听众朋友同在。尤其是新的一个学期，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的两年课程，在广播上提升服务，更加有一些新的改变的时候，帮助我们靠着你有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明天呢，是我们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培灵会的第六堂，我会跟你交代从罗马书来看我们要怎么样设计自己前面的人生，要思想我们的志向，我们的努力。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